天父，我们再次按着感谢你，主你的心意真的是不愿一人沉沦，愿意人人都得救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里就已经得救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蒙了神你自己的恩典。主啊，如今你要让我们来回应你的恩典。如今你要让我们来回应耶稣对我们的呼召，主啊，你要让我们去十万里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我们求神你，让我们时时记住你自己给我们的使命。主啊，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如何做主耶稣的门徒，以致将来我们也可以去让万民做主你自己的门徒。主啊，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，透过我们身边的见证人，都能够教导我们、激励我们，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我们仰望你，求神你再次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对我们讲话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就上周三是那个教师节，关于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呢，有一句俗话叫"青出于蓝而胜于蓝"，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最能够表达很多老师的心愿的。每一个老师其实都是希望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的。那上一个主日我们就讲了，这个世上最好的老师耶稣，招了一群那个基础最差的学生，就是十二门徒。那这十二门徒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？其实他们不能够的，他们也不需要，他们只需要凡事依靠耶稣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说过一句话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。不是耶稣不愿意教他的门徒，以致他的学生不能超过他，而是你要明白你所跟随的这一位老师是谁，你要跟他学的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跟人学这个世界上的学问呢，那么学生超过老师是可能的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是属灵的事情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跟我学如何跟着耶稣，那么你超过我是可能的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在跟随一位最好的老师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那我们是不可能超越他的，我们也不需要超越他。相反的，我们需要凡事顺服他，凡事依靠他。耶稣挑选十二个门徒是耶稣训练他们的第一步。十二个门徒被耶稣选中，这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。耶稣挑选他们是有目的的，是有使命要交给他们的。路加福音六章十三节，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平行福音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是这样记载。他就设立十二个人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，并给他们权柄赶鬼。使徒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被差遣，被神差派出去完成特殊使命的人。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他的自我介绍，他说：“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”那这些使徒将来要成为教会的根基，但是在那之前，他们必须先经过训练。可现在说，他们有最好的老师，就是主耶稣亲自来训练他们。福音书是记载耶稣的生平，也可以说是耶稣如何训练他门徒的记载。那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门徒训练，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耶稣如何训练他的门徒。路加福音第九章就是很好的一章经文，记载耶稣如何训练他的门徒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，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、权柄，治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。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两节经文呢，你必须知道耶稣在差遣这十二个人出去治病赶鬼传道之前，耶稣做了什么，就你要看他的上文。当时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应该是在加利利， 虽然当时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是在南边的耶路撒冷，但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并没有急于上耶路撒冷去，而是在加利利，先在加利利传道。耶稣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长大的，那他对加利利应该很熟悉。那12个门徒中间，大多数的人应该也都是加利利人，如果不说他们全部的话，因为有些人的资料我们无从查考。但从我们能够查考到的，大部分的人都是加利利人。那一方面，当时的交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他们几乎都是步行传道。同时，我觉得更从人的常理来讲，理所当然的呢，耶稣和他的门徒先在他们熟悉的环境里面开始施工呢，其实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如果你仔细查考圣经，你就可以发现，耶稣有3次周游加利利传道，就他在加利利各城各乡传道。第一次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4章42到44节，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，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但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”于是，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这是记载耶稣第一次周游加利利，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。不过，在这一次第一次的周游加利利传道的大部分时间呢，耶稣是单独行动，那时候他刚刚开始，刚刚出来传道。但是这一次周游加利利传道的结果，就导致了很多人跟随耶稣，也就导致了耶稣从很多跟随他的人中间拣选出了12个人做他的门徒。这是那个第一次的结果。第二次就在路加福音第8章第1节，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，和他同去的有12个门徒。那这里记得很清楚，这是耶稣第二次周游加利利，这一次耶稣有12个门徒同行。这12个门徒，耶稣把他们检验出来就有目的的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。现在耶稣就带着他们一起在加利利各乡各城各会场传道，那就让这12个门徒看耶稣如何治病、赶鬼、传神国的道。那我们读路加福音第8章，你就会发现耶稣教导了门徒撒种的比喻，耶稣平静风浪，教导门徒信心的功课，耶稣释放一个被很多鬼所附的人。耶稣医治一个犯血漏的病人，耶稣让一个奢侈的女孩从死里复活过来。对耶稣来说呢，这些事都是易如反掌的事，但对那12个门徒来说呢，这都是很新鲜的事，很新鲜的道理。那12个门徒，他每天所见所闻，就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他们所跟随的这一位老师，耶稣到底是谁。也让他们学习如何做耶稣的门徒，看耶稣如何讲道、如何治病、如何赶鬼、如何叫人从死里复活。那这是12门徒他们亲身的经历，他们第一手的资料，可以说是耶稣手把手的在教导他们、训练他们。那这是现在教会门徒训练中一个薄弱的环节，或者叫做缺乏。就是手把手的，常和耶稣同在的这种门徒训练模式。那现在教会通常的门徒训练呢，就是开班上课。那以为门徒训练就是知道一些道理，知道一些原则，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些道理，照着这些原则去做就可以了。那这个人有点像俗话说的，师傅引进门，修行就靠本人。但是我一再其实跟大家讲的，学耶稣、做耶稣的门徒，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当然，我们现在不可能像过去12门徒那样，常与耶稣同在、同住、同吃、同喝。你也不可能常和牧师住在一起，或者带领你、训练你做耶稣门徒的 弟兄或者姐妹住在一起。但是你从圣经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个同住其实是很重要的，是门徒训练中间很重要的一环。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当时的环境，或者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有所改变，但是我们如果明白了这个同住的重要，我们应该想办法，而且有创意的去弥补、去补足这个在现在生活中间不大可能实现的这个同住的这一环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使徒和先知已经完成他们的工作，奠定了教会的根基。神透过他们留下的圣经给我们。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。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耶稣就与我们同在。圣灵也是透过圣经让我们认识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教导我们如何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这里说，做耶稣的门徒，第一个就是你要受教于那位不可见的老师圣灵。从圣灵受教，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。圣灵如何在我们生命中间引导我们，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我们、教导我们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了神在他的教会中所赐下的可见的老师、可见的师傅，是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。那在2001年到2003年，我在那个蒙特利尔做博士后的时候，曾经有两次去美国纽约州，参加那个李定武牧师师母他们举办在那个更新学院的课程。那第二次去参加的时候，我就有幸在他们家里呢住了10天。那李定武牧师呢，他教一门课叫做门徒训练。那他根据那个导航会，叫 Navigator，根据导航会的经验，编了一套那个门徒训练的课程，一共有4册，就在我的那个书架上都有。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个书架上。那其实旅游这4大册，看起来都很多的。如果你能把这4个学了呢，就已经很多很不错了，是吧？但是那个李定武牧师和师母也曾经到我们这里来上一次的聚会的，有一年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告诉我说，这个课程最精彩的部分呢，不是你学了这4大本，而是什么？而是他要求最后接受他训练的人要在他家里住3个月，有师徒房住，我不知道。不，很可惜，我上了他的课，但是没有享受到那个最精彩的部分。那去年我们在北京参加那个营会，那我跟那个杰森有幸就能够在那位牧师家里住了一晚上。那我们发现他的房子很大，因为在北京那么大的房子真的是很少见的。那我们当时就有点好奇，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大房子。那他就说，其实就是为了做门徒训练和教会聚会用的。他就在那个迎飞的前一天，在那个中国各地的童工就从各个地方回到北京参加这个营会。他那一晚上，他们家就大概有30多个人住在他家里面，地下室、地呃地呃客厅到处人。那今年那个第二次跟他们接触认识的时候，营会结束以后，那个牧师师母跟我多一点的交通，那我才发现我们是同龄人。那他跟他的妻子刚好就是跟我同一年到北京的，93年我到北京读书，不过他们93年已经大学毕业到北京开始传福音，他们就开始到北京传道，就主要是向大学生传福音，就是一个一个的传。那时候刚早期的那些他们所传的那些学生呢，通常都是跟他们住在一起的。那后来他们的聚会也是就越人越来越多。在5年前，他们才开始把各个点合在一起公开的聚会。以前的聚会主要都是在他们家里和一些弟兄姐妹的家里。那其实他们也是意识到一点，就这个同住。怎么训练那些门徒，带领这些人的，他们所带领传福音人的生命，影响他们。我们现在上的这个门徒训练课程，这个国振游弟兄、国振游教授， 他把他的课程取名叫"以生命影响生命"的人格训练。那在这个课程里面，他也强调了一点，就是以生命影响生命，他要有互动的，他有很多见证的。那就是他已经看到一点，这个抓住一点，就是耶稣训练门徒的一个原则。那当然，他不能够使用当时耶稣跟门徒同住的这种方式，我们现在就只能看这个地位。不过他强调，就参与训练这些人呐、要分享自己的生命，要分享自己的经历。那你的生命是在你的生活中彰显的，同时你的生命也是在你的生活中被塑造的、被改变的。那我们的灵修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聚会，应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，要不然我们的信仰就是流于形式，失去活力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写灵修笔记，不光是你要读圣经，而且你要把那个圣经跟你生活中的经历联系起来，那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彼此勉励。那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带领我信主、带领我成长的牧师师母，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也是有很多时间，经常去他们的 apartment 的。那他们其实是在他们服侍主10年以后，他们才有自己的房子，所以我们不大可能经常去他们家里，因为他们的房子很小，他们有2个孩子。那我们这些学生呢，跟主要就是透过聚会、透过祷告会、透过在查经班、主日学、主日崇拜，跟他们向他们学习，怎么读圣经，怎么祷告，怎么带领查经班，怎么在教会侍奉。那这里可看到神训练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跟随耶稣啊，是要接受训练的，而且是要有人带领我们，是要有人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。那现在我们虽然不能够有耶稣当时带领门徒那种模式、那种方式，但是呢，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原则，而且应该求神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，也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彼此影响，在生命中更多的互动、更多的交流，这样一同来学习如何做主耶稣的门徒。而不只是读圣经，也只是聚会，而是你真正要在你每天的生活、家庭、工作中间去经历神，而且要彼此分享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到我们的生命呢，我们的信仰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的，而不只是你星期五来传记，星期六去查经班，星期天来教会，不是的，信仰应该在你生活中每一个层面流露。你的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你都应该跟着信仰，顺服在你的信仰之下，用你的信仰去指导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那耶稣第一次周游加利利，大部分时间是单独行动。耶稣第二次周游加利利，就有12个门徒同行同伴。那路加福音第9章，这里就是记载耶稣第3次周游加利利。第3次周游加利利。这一次耶稣就差遣12个门徒出去，让他们出去实习，让他们出去传神国的道，治病赶鬼。我上周那个也是911纪念13周年了，那在那个9月10日晚上，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一个电视讲话，他们要美国又要开始向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发起全面的反击，而且得到了很多国家，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他们的支持。那美国的军队要出去打击恐怖组织，他们需要美国总统的授权，需要美国的军方提供各样的武器装备。所以我们真的应该祷告，希望这个新一轮的反恐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，而不是带来更多的苦难。同样的，我是希望你看到主耶稣要派门徒出去了，他也需要给他们装备，给他们权柄，给他们能力。门徒要打的仗不是输血气的仗，所以主耶稣要给他们提供的也不是输血气的东西，甚至主耶稣不要他们带一些这个世界上的东西。说行路的时候，不要带拐杖、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带2件褂子， 但是主耶稣也没有让这些门徒死守空悬，吃饱上阵。主耶稣给他们能力、权柄，能够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。这里的能力、权柄就是超自然的，是从神而来的，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予的。这个世界上的能力和权柄只能解决这个世界上的问题，属灵的能力、属灵的权柄才能解决属灵的问题。属灵的能力只能从主耶稣而来。十二个门徒本身，他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也没有这样的权柄的。当主耶稣向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，他们之前也说了一句话，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们怎么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呢？我们需要从主耶稣而来的权柄，没有这个权柄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我们就没有能力成就主耶稣要我们所成就的事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困难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肯定都会问自己的，我们如今并不能再像当年耶稣当年的门徒那样行神迹。有时候我也想，如果我去中国转生的时候，我能够像他使徒那样有能力权柄治病赶鬼，那多好的。看到家乡那么多人拜偶像，也看到很多的人被疾病所困。就我跟大家分享过，很有人接到我的短修那个回国那个的日记。有天晚上，我从我的家走到我舅舅家，走回我舅舅家的已经是晚上了。我在那个路上走走走，我一路走一路看。前几次回去嘛，都是他们怕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就是更安排，都是派车子一下就送我。其他条路我小时候是走过很多遍，哪里有个拐坎，那我都很清楚的。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变化很大。我过去好几年回去都没有机会亲自走那条路，都是他们派车子送我，说看不到。那这次我就特意一个人，我要把我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。那我就一走一个看。有一天晚上，就刚刚看到走到那个一个地方时，我就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一个抱着一个孩子。那孩子，我刚刚是我天气本来就比较热，那个孩子都可能打出来这么高的个子，他就这样抱到他后面。就是我刚开始以为这个孩子调皮，他在不停的动，不停的这样这边摇，我觉得孩子调皮，是不是跟那个不听妈妈的话？那我就回头再看了一下，看一下我才发现。这孩子不知道，对对，他不能走路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停下来跟这个妈妈，有一句谈话。我说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他说两个这孩子生下来就脑瘫，不能走路。他现在已经十几岁了。我觉得这妈妈能够带到，这他还是不停的笑。我跟他握手，跟他讲话，但他不能没有任何回应。那我还跟他讲了，我他说医生也不能做什么。那我也跟他简单说，我说你要信耶稣，人家一听也没听过信耶稣什么，这根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但是我就有个感触，我说你们站在这里，我跟你们照一张相，可不可以？那这妈妈还愿意去啊，她就站好，让那个儿子也好去扶啊，我就给他们照一张相片，留到我的手机里面。这我想，如果当初我能像使徒门徒那样。有耶稣的能力、权柄，跟赶鬼、跟治病，那多好！但是一幕就留在我的心中，甚至我在想，如果我再有机会，我可以回去再去找他们，跟他们传福音，关心他们。看到很多人被偶像所困，看到很多人被疾病所困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无能为力。希伯来书第13章第八节讲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耶稣基督是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不一样的是人，是我和那些使徒不一样的。我不是像那些使徒那样是一个贵重的器皿，应该像是被神那样的使用他们。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此灰心失望。我们应该忠心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，把我们不能做的事情交托给神。神在使用别人去做那些事情，如果那些事情是神要成就的话，那当然我们也可以，也应该向神祈求，求神给我们更大的能力和权柄， 让我们可以成为为主耶稣成就更大的事情。在这里的重点，我是希望你明白，有一个重点要告诉你，就主耶稣在训练门徒的时候，主耶稣要门徒知道的是什么？就是离了他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是我要你知道重点。耶稣给他们能力权柄，没有耶稣的能力和权柄，十二门徒什么都不能做。十二门徒需要主耶稣给他们能力和权柄，才能够治病赶鬼。没有主耶稣的能力和权柄，他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一点对我们是同样正确的。离了耶稣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是我们在学习之后，学习做主耶稣门徒的时候，一定要牢记的。离了耶稣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现在我们侍奉，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，我们可能觉得这是我们能够做的。你喜欢唱歌，所以你就参加唱诗班；你能够讲话，所以你可以做主席；你待人温柔可亲，所以你就可以做招待；你能够做菜，所以你就会查经班为爱眼做好吃的东西。我不是说这些侍奉不重要，我也不是说这些侍奉不属灵，每一样侍奉都很重要，每一样侍奉也都是属灵的，如果你是为主耶稣而做的话。但是我想，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这些事情比较简单，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，但没有觉得这些事情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其实这些看起来简单的侍奉，是神已经把那个侍奉的能力给了你，那你只要使用出来就可以了。但是你不应该以为这些能力是你自己的。如果你去传福音，我愿意去，那我们可能还觉得是出于我们，但是我们应该明白，人听了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够信耶稣得救了，那就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。我想那个再伟大的布道家，再出名的讲员，他也不能保证每一个人听到的人都能够得救，因为这不真实的。不管他用什么方法，不管他使出什么能力，叫人得救的乃是神。当然和神关系亲密的传道人，或者传福音的人，他能够感受到神的存在，感受到神在中间做工，而且并且他能够依靠神做成神的功，但是他一定知道这是神做成的，所以他把这个荣耀完全归给神。如果你觉得这是你可以做的，每次传福音你能够让人信耶稣，非得让人不信耶稣，那神就会教导你，让你明白你是多么骄傲无知。那有些事情神让我们经历，会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要让我们明白，除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如果现在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就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，可能你就知道你靠自己你是无能为力的。那怎么办？那是不是我们就害怕就逃跑？有时候有人信了耶稣，他们在信耶稣以前是拜偶像的，那信耶稣以后，他们知道拜偶像不对，不能再拜偶像了。但是以前家里拜过的这些偶像怎么处理呢？以前拜过的一些拜偶像的东西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拜东西直接扔掉就是了。通常很多时候我也告诉这样的人，扔掉就可以了。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不敢，他不敢扔。他要么就把牧师找到他家里去，让牧师把他扔；要么就把这些东西带到牧师这里来，交给牧师。那牧师也扔了呗。那但他说这我管不了，这是真的，我管不了。他自己也不能做什么，但我相信耶稣能做，耶稣能管，耶稣有能力、有权柄胜过这个邪灵殿的邪恶的势力。那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，魔鬼就远离我们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把那些拜鬼的东西扔掉，魔鬼必不能伤害你。那这里你就知道，你需要耶稣，你需要耶稣的能力和权柄。 如果现在一个生病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那求你治好他的病，那你就知道你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说你还是去看医生好了。不错，我们生病了，我们应该去看医生。医生也，耶稣也说过，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无病人用不着医生。基督徒不应该反对看医生，但是基督徒也不应该只求医生不求神嘛。现在很多基督徒也这样，所以生病了他就只求医生不求神。我们应该说，医生并不能医治所有的病人。像我讲的，像那种脑瘫啊，其实医生他没办法的。但我也不说，我也能够信神医叫他好。但我们应该相信，神如果愿意，神是能够医治的。那我们应该为人祷告，我们应该奉耶稣的名为病人祷告，求神医治吧。而且在这一事上，我们就真正的意识到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不能做什么，除非耶稣的能力全力给我们，那我们就可以做成我们不能做的事情。耶稣降齐了十二个门徒，给他们能力、权柄，治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，医治病人。神给了我们能力、权柄，那我们需要凭信心的使用这些能力、权柄。如果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能力和权柄，这些能力、权柄对我们就是没有用的，甚至是不存在的。我们就会认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权柄。当然耶稣的门徒也不是神迹表演家，并不是魔术师，他们主要的工作是传神国的道，即使他们所行的神迹也是为了证实他们所传的道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叫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是人的信心。如果人得了医治却没有信耶稣，还是会死亡，而且被永远定罪。那感谢神，就像刚才Paul分享的，本来应该有八个人受洗的，就有两个人没受成洗。不感谢神，他们是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？那传道是最要紧的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九节，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，宣传福音，到处治病。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发现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这是我们要应该明白的。耶稣给门徒能力、权柄，可以治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。那这门徒就出去，他们走遍各乡，宣传福音，治病。但是在这之前呢，这个时间，在路加福音第三九章三到五节，耶稣对门徒还有一些吩咐，还有一些指示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，不要带食物和银子，也不要带两件褂子。无论进哪一家，就住在那里，也从那里起行。凡不接待你们的，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，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见证他们的不是。耶稣要门徒不带任何东西出去，那一方面呢，是让他们轻装上阵，行路容易。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，就是耶稣要他们靠福音养生，依靠神的供应。神供应他们的方式也不是神奇的，不是像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神每天跟他吃麻辣，也不是像神供应先知以利亚让乌鸦给他叼肉去。神怎么供应这十二门徒啊？耶稣让他们，你们进了哪一家就住在那里，也从那里起行。就神是透过接待他们的家庭供应他们所需的。去年我们在我们老家传福音的时候，那刚好有点下雨，我们走经过一家人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有街坊在，所以那家人就在那个他们门面就在看看我们，因为有老外没见过老外嘛，就看。那当时我就趁机会，我就跟他们打招呼，那也就想向他们传福音。那他们没想这家人也就招呼我们进到他们家里面去。那这家人我以前不认识的，那我们就给他们传福音。那感谢神，他们就愿意听了，而且还愿意信。那我们就带他们做了绝志祷告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那今年七月份回去的时候，我又再去找这一家人， 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在家，而且这一次他们的儿子也在家，刚好他们儿子也在家，就他们这个夫妇俩对这个儿子有点头痛的，这个儿子他们认为不大务正业的，没什么才艺，但是他居然想去参加超男的比赛，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要去参加那个电视台的那个比赛，所以现在每天我问他会不会唱歌，他不会，他说我每天在学，就每天还是学习练歌的，要去参加那个比赛。那我也就向他们的儿子传福音，这个儿子对福音还有些抵挡，对，他跟我辩论，不过他还是愿意跟我做朋友。那谈着谈着，后来天就有点要黑了嘛，那我还要走，所以我舅舅家去，我就准备要离开他们家，要走的时候，那后来这对夫妇，我也称他为弟兄，我说他就留我吃晚饭，其实我本来是不愿意的。一方面我不想给他麻烦，这，第二方面我因为我还要赶路嘛。但后来回头我一想，就我说跟他们留下来跟他们吃饭，说不定是一个好的机会，可以跟他们更多的谈话，而且跟他们的儿子有更多的交通，更多的认识。因为你要跟人家做朋友，那吃饭的话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方式，所以我就答应留下来，就跟他们一起吃晚饭，吃的是那种。四川泡菜跟稀饭的，很典型的四川晚饭，对。是他接待你的，你就住在那家，从那家起行。这个其实，在现在呢，在国内的家庭教会，他们有的还用这种方式的。他们差遣弟兄姐妹出去的时候，也是用这种方式，就到哪一家就住在那里，然后从那家起行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片面的理解经文。不能够认为这是唯一的方式，或者是绝对的方式。你不能根据《路加福音》第9章3到5节，就是说所有传福音的人都不应该做任何的准备，只要空手上路，神必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的。就好像你说破戒了，他们也不应该为他们施工筹款一样，不应该这样的。因为后面《路加福音》22章34到37节，耶稣在被抓以前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话，就与《路加福音》9章3到5节不一样，因为那个环境改变了，情形改变了。耶稣在那里专门说，他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们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所以有时候神可能会透过我们，透过我们已经信主的人，供应神的功能，神的仆人的一些需要。那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，有人会接待他们，但是也有人不会接待他们。这一点就让我们可以反思：十二门徒得了耶稣来的能力权柄，这个能力权柄可以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。但是，并不意味着他们出去传福音，每个人都会听，每个人都会信，也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家庭都愿意接待他们。这里头我们可以给我们俩当一个提醒：神给人自由，神给人尊严，神也没有剥夺人选择的权利。即使在你听福音、信耶稣这件事上，神也没有。把这个权利给你夺去似的，门徒靠着耶稣所给的能力权柄，可以治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，但是他却不能治复所有人的心，也不能拯救所有的人。这不是门徒没有能力，这也不是门徒的责任。那耶稣只是简单的告诉他们，凡不接待你们的，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。只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，见证他们的不是，继续向前做你们当做的事。那当神在呼召先知以赛亚去向以色列人传讲神的消息的时候，神就明明的告诉以赛亚，以色列人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那以赛亚并没有说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去了，何必枉费功夫呢？那先知以赛亚呢，是顺服神的旨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，哪怕他看不见他做工的果效。那我们今天去传福音，其实神还有更美的应许， 因为神在万民中与他拣选的百姓，现在还是拯救的日子，现在是悦纳的时候，有人听到福音还被得救的，那我们岂能不去传那叫人得救的福音呢？路加福音第九章1到6节记载了耶稣差遣12个门徒出去一次实习的机会，给他们权力、能力治病、赶鬼、传道。那这是耶稣在训练这12个门徒，期待这12个门徒以后能够承担更大的使命。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有门徒赶不出去的鬼，也有他们治不好的病，更有不信他们所传福音的人。但是做主耶稣的门徒就应该顺服主耶稣的吩咐，出去做主耶稣让他们做的事情，而且要照着主耶稣给他们示范的教训的方式去做。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了建造会幕的这个指示。如果你去读旧约，读出埃及记，读利未记，摩西下来以后就开始带领人造这个会幕。那有一句话是反复出现的，就是照着在山上所指示的摩西，耶和华所指示摩西的。他不仅要造一个会幕，他必须严格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让他造多大就造多大，让他用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。那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也是对神的顺服。做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的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也顺服神。那至于那个事情做得怎么样，那还不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信了顺服，照着主耶稣的样式吩咐去做，我们就算忠心的。我们在神那里就是合格的。那我们今天在教会所参与各样的侍奉，你也应该看到是你所受的训练。训练我们如何做主耶稣的门徒。那教会应该给弟兄姐妹提供这样的机会，让大家来接受训练，训练我们如何侍奉神，如何做主耶稣门徒。在这些侍奉中间呢，过程中呢，我们会犯错的，我们会失败的。透过这些失败，透过这些挫折，就是让我们要学到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：离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透过这些挫折，透过这些失败，我们属灵的生命、属灵的品格才会成长，才会成熟。如果我们不参与侍奉，我们就没有机会成长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呢使用神给我们的能力和权柄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呢经历神的恩典，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。那今天那个王高红姐妹不在我们中间了，他星期五回国去接他的母亲过来，那星期一他们就回来，希望你们为他祷告，希望他们母女俩都能平安的回到埃蒙顿。那王红姐妹她也有个分享，她就讲她说这个侍奉让她成长。那过去她很多想都没想，觉得根本觉得自己不可能做的事情呢，现在她居然可以做。说她以前想都没想到她可以教受洗课程，但是在她为这个复活节受洗的弟兄姐妹上完这个受洗课程以后呢，她觉得自己收获最多。那这个圣诞节受洗课程要开始的时候，她就比较有信心，自己可以完成这个侍奉。这个就是我们在侍奉中成长，在侍奉中学习如何做主耶稣的门徒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7到9节这一段经文看起来跟上下文都好像没多大关系的，讲的是当时掌管加利利的分封王西律对耶稣的疑惑。如果我用现在的话来讲啊，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所做的事呢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，当局就开始关注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儿。不，更重要的，当局要弄明白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耶稣是什么样的人，他的门徒又是什么样的人。像刚才浩克建和分享了，他们去东亚，那都是去那种创企地区，在宣教学上讲的，就 有一定的危险，有一点困难的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如果出去传福音，慢慢的，你一定会迎来当局的注意的。他们要弄明白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事。更重要的，如果我们所传的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他们也就会想办法弄明白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。这些信耶稣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事？耶稣是什么样的人？他的门徒就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今天我不能仔细的讨论路加福音第九章七到九节的意思，因为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的时候，这个问题会再次出现，到时候我再跟大家仔细的思考。我这里我只盼望你明白一点，我们所做的这些门徒出去治病赶鬼传道，他们所做的不仅仅关乎他们自己，我们所做的也不仅仅关乎我们自己，更是关乎到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。我说主耶稣是最好的老师，他收了一群几乎最差的学生，不过经过耶稣的训练呢，这一群几乎最差的学生也几乎成了最好的学生，完成了主耶稣所交托给他们的使命。如今呢，现在我对你们讲，你们可能是几乎最好的老师，最好的学生，却遇到我这样一个几乎最差的老师。我讲了说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你们超过我是应该的，那是可能的，不过还应该感谢神的，这名字是我的门徒，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所以我让我们一起真的诚心的踏实的来学习如何做主耶稣的门徒。那你先做祷告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参与的侍奉，甚至你学习、生活、工作中你所经历的事情，其实都是神对你的训练，训练你做耶稣的门徒。要把神的性情、主耶稣生命的样式塑造在你的生命中。那可以求神的灵帮助你。如果你在这些事上，在这训练中、侍奉中、学习中、生活中、工作中遇到困难、遇到压力、遇到失败、遇到挫折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之后，能够更像我们的主。你是人看我们，看得出来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感谢你。赦罪的大恩，主要更要感谢你向我们所存的慈父般的心，你对我们的期待，因为我们原是你的杰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。不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。主要谁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中改变我们、塑造我们、训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，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勉励、彼此教导、彼此扶持，一同来学习跟随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。谢谢你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